我们接着今天是以斯帖记第六章，请看以斯帖记第六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奇妙转机。从这章起就给我们看到奇妙的转机。怎么会有奇妙的转机呢？是因为以斯帖和所有的犹大人，以斯帖、莫迪改和所有犹大人继续祷告的果效，继续祷告的果效。所以在这章圣经有奇妙的转机。那第一节给我们看到，那夜王睡不着觉。这夜是什么夜？大家要知道这夜是什么夜。这夜是哈曼在加紧的给莫迪改制造木架，要挂莫迪改，要害死莫迪改啊！这一夜我们知道仇敌多么忙碌，仇敌从来没有休息，魔鬼从来是紧昼夜警醒的，在那里害人，在那里做工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是这么一夜。所以而且呢，哈曼是怎么样呢？打算明早早晨一早起来就来求王，将莫迪改挂在木架上，这样的话把他心头的那个恨呢、啊、就要可以除掉，他可以好好的来赴王后以色列的宴席。这是哈曼的主意，这是哈曼的企图。哈曼有明早，但是第六章一开头给我们看到神有那夜，这个那夜就是神做工，这个那夜就是神动手，这个那夜给我们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这位神在掌权，也给我们看到王的心在谁，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涌动的水随意的来流转，随神来流转。所以那夜王竟然睡不着觉，特别说那夜可能平常睡得都很好，唯独这一夜他睡不着觉，这不是神做的吗？王能够不睡不着觉？所以神常常是在夜间动工，夜间代表黑暗掌权，夜间代表哈曼在那里掌权，夜间代表多少莫迪改等待着要死亡，神的儿女也等待着要灭亡。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以斯帖的祷告一定没有停止，所有神儿女的祷告，只要我们祷告不停止，神就做那夜的工作。神的工作是比这个魔鬼的工作还要早啊，还要及时。你哈曼有明早，神有那夜。那夜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，这很稀奇。一般王睡不着觉，叫宫女来唱唱歌弹弹琴，是不是？或者吃点点心吃点东西，他都不是。睡不着觉他要听历史，而且历史又有很多，马代波斯的帝国里面我们想想不知有多少战史历史各样的事，但是怎么样、翻翻历史，结果正遇见书上写着关于莫迪改行善有功的事，救王有功的事，而且呢这个没有得到报赏，这么一件事情他听历史的时候就让他听到了，这是千万个历史当中的这么一件事情，但是就让他听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页是多么关键，这一页是多么关键。神做工非常及时，神做工从来都是意想不到的。神掌权，白天黑夜都属神，这日那日都属神，人的历史都是神掌握，所以神掌管一切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夜呀，我们就可以想到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都讲的夜间神动工。亚伯拉罕跑到哪里去啊？跑到亚比米勒，就是菲利士那里去了，因为闹饥荒啊，又是撒谎，光妻子称为妹子，结果呢这个妻子向他就被亚比米勒给娶走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一个撒拉是就要生产这个以撒的那个之前，所以神就做那夜，结果夜间神就在梦中来责备这个亚比米勒，你是个死人呐、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他有丈夫的，所以结果神就拦住了，这就是那夜。雅各走了，背着拉班走了，这是遵循神的旨意，往基列山的方向走了，要回去要还愿。结果怎么样？拉班追呀、追呀、追呀，追到了还有好处啊，可能雅各和全家的性命都危险。结果神就在夜间对拉班说话，对拉班说话，说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啊，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。这神做工多及时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只怕不祷告，只要祷告神就做那夜的工作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要祷告，我们不祷告实在是许多的莫迪改就要死亡。我们想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祷告关键是什么？多少神的仆人等待死亡啊，他们为他造木架呀，所以我们不祷告行不行？犹大人也要灭亡啊， 所以以色列的祷告在这章圣经是有一个奇妙的转机，这就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出来。第二节正遇见书上写的说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，一个叫皮探，一个叫提列，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，就在逃门那里在那酝酿，在那里阴谋，结果被谁看见了？被莫迪改看见，被莫迪改看见。这个事情写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，第二章莫迪改看见了以后怎么样，就将这事告诉王后，当然王后就告诉王，因此呢，因此就把那两个人就给挂起来了，解决了，结果呢就保护了王的性命。这么一件重大的事，是莫迪改虽然坐在堂门口，他是称职的，他是忠心的，他是忠心的，所以莫迪改默默行善。所以结果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莫迪改当时行了善，没有人特别的来加赏他，虽然王也知道，但是没有人加赏，只不过是把那两个人呢、就解决了，王就得平安了。所以这件事写在历史上。第三节王就问了，莫迪改行了这事，意思说救了我的命，行了这么大的好事，这么大的善事，赐给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啊？有没有给他尊荣？有没有给他提升啊？有没有给他爵位啊？事后王的臣仆就回答了，没有赐他，什么也没给他。这就看见今天属神的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莫迪改，莫迪改的意思大家不要忘记，是微小的人，他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，他把自己看得就是个微小的人，我算不得什么，我行善是应该的。而且莫迪改救了王，就等于救了王后，是不是？如果王被杀，王后也就完了。以色列刚刚入宫，刚刚做了王后，所以莫迪改这件事救别人就是救自己，也就是救了民族，救了本国的人。当时没有什么果效，没有看见什么报答，所以这就是莫迪改。那莫迪改我们要效法的。结果王就在问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说明王有意要嘉奖，睡不着觉嘛，就心里想这件事，这么大的事情发生，这么一个善行出来，这么样的救了国王，救了这个国家，怎么都没有嘉奖他呢？怎么都没有赐他尊荣爵位呢？所以王正在想，结果就听见院子有声音。大家看第四节，王说谁在院子里？那一定是听见声音了，是吧？谁在院子里？括弧我们大家注意啊，这括弧是什么？两个证，这一章圣经两个证，第二节有一个证，那就正巧他读历史书就离到了，就读到了莫迪改这一段。下面呢，这括弧里面，那是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，可见呢天快亮了。哈曼早早就起来了，可能整夜也睡不着觉，想害人呢、想害人。正进王宫的外院，所以王听见声音，因为王没睡觉嘛，所以什么都听得见。他来做什么？大家看他来做什么？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，这木架一定赶好了，都做好了，要把莫迪改挂起来。所以巧不巧，王要嘉奖这个莫迪改，而哈曼呢要害死莫迪改，两个字。结果臣部就说了，哈曼站在院内，王说叫他进来。王叫他进来什么目的？我们想想，一定是要跟他商量啊，因为哈曼是王的亲信的，王所高举、王所提升的人呐、一定要跟他商量商量、这一个莫迪改行善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待他，想跟他商量商量。所以王马上就说了，叫他进来，哈曼就进去了。哈曼很得意啊，就进来了。哈曼进来以后，大家注意这一点，哈曼一进去一定打算马上开口就要说这件事，说什么事？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预备的木架上。但是哈曼还没有开口呢，谁开口了？王就开口了。这个也是出于神，哈曼一进去王就问他，王也是急怎么样，很急的，就是要做成这件事情。王就问，先问哈曼说什么，就跟他讲了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？可见的是要跟他商量，所以跟他商量商量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那这个时候王所心目当中的他所喜悦的人，他所认为尊荣的人，当然就是莫迪改，是莫迪改，因为他救了他的命嘛，那所以他就问他当如何待他呢？底下哈曼回答了，哈曼心里说，所以我们老旧人呢、常常心里说话，哈曼心里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，是谁呀、没有别人呢、一定是自己呢。所以这个哈曼实在十足的就代表我们的旧姓老我呀，是不是？不是我是谁？一提起好事一定是我，一提起称赞哪个人，那一定是我呀，不是我是谁呀？殷勤谦卑爱人舍己，又是我呀，都是我，样样都是我。所以这哈曼心里早想好了，那一定是我了。所以哈曼就回答了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怎么样？第八节，三样啊， 当将怎么样来对待他呢？第一，将王常穿的朝服给他穿上，那真是过王瘾了，是不是？穿王常穿的朝服，哈曼早就想做王了，是不是？只是现在他还不是王，是不是？王常穿的衣服让他穿上。第二，和什么呀？骑上什么马？带冠的御马。带冠的御马就是这个马是王骑的马，是不是？这马的头上都有冠冕，带冠的，特别装饰，特别考究的这样的御马，御马就是王骑的马。然后呢，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，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，使他骑上马，就是王的御马。第三是什么呀？走遍全城宣告，叫人人都要尊荣他。这是第三点。从这三点看，都追求的是什么？外面的虚荣、尊荣的一切。这是哈曼心里这么想，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，就让人人都知道。而且呢，这个人要为他宣告，在他面前宣告说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，就是说让全城都知道，都知道这一个人呢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。这三样正是哈曼所求的，人人拜他他都不知足，还要人人都来称赞他，还要他穿上王的朝服才过瘾，还要骑着王的马那才高兴。当然了，王所喜悦尊荣也应该这样待他，莫迪改来讲是配的，是吧？因为他救了王的命嘛。但是这是哈曼心里这么想，他这么回答了。底下王就很好啊，王就想这个很好嘛，这个具体的很嘛。那底下王就回答了，王对哈曼说，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逃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。这个是让哈曼真是大吃一惊的，这个让哈曼做梦也没想到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哈曼了，是谁呀？反倒是我最恨最恨我要把他挂起来那个莫迪改，他都变成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。大家看看这么是不是，这就是奇妙的转机。这个转机哪里来的？从神而来的。这个转机哪里来的？祷告而来的。所以这里有很多宝贵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一个莫迪改你只管默默行善，卑微到底。所以我们看莫迪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今天有两幅图画，一个是莫迪改，一个是哈曼。莫迪改是默默行善，不求报赏，卑微到底，得神喜悦。一个人所做的最要紧，你要先得神喜悦。虽然人都不纪念，到了时候就有用了。而且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整个一个转机就是借着这件事情。这是莫迪改。于是我们接着看十一点，这一章啊很短，也不必分段了。于是哈曼就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，你就得乖乖的这样去做了，因为这是他提议的嘛。他提议的王爷就觉得很好，就应该给那一个王所喜悦尊荣的莫迪改穿上。结果他就不得不这样吧，他就给莫迪改穿上，使他骑上王的御马，走遍城里的街市，而且在他面前宣告，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这等于替莫迪改宣传了，是不是？等于替莫迪改做个宣传，这就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给他这么大的尊荣。所以我们看见高者降卑，卑者升高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那给我们不是很深的教训吗？也给我们看到哈曼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自夸自称，自高自大，自尊自荣，这就是哈曼。我们的老旧人何尝不是也不是如此吗？而且加上什么记恨凶杀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干什么早起啊？一早就起来了，可能天还没有亮就来了，就进了王的院子了。为什么呢？记恨凶杀，要求把莫迪改害死，把无辜的人害死，他们就可以更加什么呀？更加为所欲为，这是哈曼的目的。而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从这幅图画里给我们看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哈曼是害人害己，哈曼是害人害己。今天已经蒙羞了，明天呢？这第七章就给我们看到了哈曼之中被挂起来了，这不是害人害己吗？而莫迪改呢？莫迪改救了王的性命，救了王的性命就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你救别人，你就是救自己，也救了王后，最后呢之中呢也救了整个犹大人，这是莫迪改的牺牲。而他自己的性命呢也保全了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凡怎么样恨自己生命的，你必要得着生命，是不是？你爱惜自己生命的，你必要上吊生命。所以主的话实在是千真万确。而我们现在看十二节，莫迪改仍回 回到曹门，仍然回去了。得了尊荣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仍然怎么样，坚守本位，仍然谦谦卑卑，还躲在曹门，还回到曹门。因为地位并没有升高，时候还没有来到，所以他还是谦谦卑卑，还好，仍然回到曹门。而哈曼呢，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，急忙回家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这哈曼多么蒙羞，多么蒙羞，悠悠闷闷呢、啊。所以这个列王里面有个亚哈也是这样，闷闷不乐。这个时候的哈曼就是闷闷不乐，本来多狂傲啊，和王后请我吃饭，请我赴宴，那高兴的不得了，洋洋得意。现在呢，悠悠闷闷，蒙着头，什么意思啊？蒙羞惭愧啊，这脸没地儿搁了，头都蒙起来了。本来是耀武扬威啊，这个哈曼人人都得尊重，人人都得向他跪拜。如今呢，蒙着头，所以我们要祷告的哈曼蒙头，我们要祷告他悠悠闷闷，祷告他无所作为，祷告他完全受神的支配啊，被神来摆布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以色列祷告的一个果效。因为以色列的祷告始终就对着两点，一个是什么？哈曼是犹大人的仇敌，一个是什么？本族的性命，整个同胞的性命。这是以色列祷告每一个人啊，当时的他们祷告的目的。所以结果我们看到什么？哈曼蒙羞，真是蒙羞啊！本想得到成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大大的过过瘾，穿上王的朝服，骑上王的御马，全街市各个街道都走一遍，这个多光荣啊！本来就是出入朝门，现在各个街道都走一遍，现在呢没得到，那这个什么羞羞愧愧，真是一场空啊！对哈曼来讲，真是一场空，阴谋诡计挫败。所以这张就看你为什么说奇妙转机，奇妙转机对摩西改是奇妙转机，因为摩西改等待着是要被挂起来，是不是？等待被挂，等待是死亡啊，被哈曼恨死，木架都做好了，而且一早就要把他挂起来。但是奇妙转机，奇妙转机对哈曼来讲也是个奇妙转机。本来哈曼说狂啊，狂到什么程度？害死人，造木架，他求什么王就听什么，本来是真的是这样。如果这里啊，王如果是睡大觉，那醒过来哈曼求什么，王一定是答应他的。王睡不着觉，很清醒，而且看历史书，这个心里面已经想到的是莫迪改好尊荣啊，好牺牲啊，是不是啊？真正是王所喜悦的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不是大转机，这个转是神转，这个转看到了什么？第一，我看的就是王在转，王也在转，王是了不起的。一国之元首啊，是不是？他想怎么着怎么着，他呢又高举了这个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哈曼被高升，等于他纵容了这么一个哈曼，这个恶人升高了。那么王说了算，哈曼说了算，哈曼怎么着，王就答应怎么着，只是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哈曼胆子很大，造一个木架，他的妻子啊和朋友啊不给他出主意嘛，造个木架，他很有把握。他很有把握这件事一定成功，怎么成功啊？害死莫迪改，让我第二次赴宴席，我吃这个痛快，是不是啊？把我心头的这个仇敌啊，就把它除掉。那结果呢？结果不是照着他的设想，不是照着他的企图，哈曼不是做了一场梦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转吗？这又是个什么奇妙的转机？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背后有神的手，这位自隐的神在做工。在扭转，我想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祷告的一个结果。他预备宴席，他怎么预备？我想一定是我们要请客，我们也是要头几天我们就准备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请很多人来吃饭，我们不准备行不行？以色列要请王和哈曼来赴席，而且这个宴席的目的什么呀？要致死仇敌哈曼。所以以色列要怎么准备？我们可以想想，他的心灵是应该怎么准备？迫切的祷告，他默默的祈求。他预备自己的心灵，他最准的目标，他体会神的心，是不是？这样的祷告才有果效啊！所以我看了这个以斯帖记啊，这一次我就觉得求主给我们的祷告真正像以斯帖，有地方是求些什么，求转什么，求主扭转王的心，求主扭转整个的历史都翻转，颠倒的历史才颠倒过来。因为本来嘛，摩 征战，结果要被害，这不是颠倒的历史，颠倒的事实。莫迪凯有功啊，救王有功，结果要被害，所以颠倒历史，扭转过来，许多人冤案，许多人受苦受害，无辜的受害，现在还关到监牢里呢，犯了什么罪，做了什么错事，神那个扭转呐、时候到了，神就扭转，神有那夜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要祷告，今天就是夜间，我们要付代价祷告，让真人有一个转机，让哈曼呐、哈曼这个转什么？撒旦蒙羞，本来自高自尊自荣，现在撒旦的蒙羞，让他蒙羞惭愧，悠悠闷闷回家去了，抱着个头就回去了。第十三节大家看，他就回去以后呢，那当然了，受受苦吧。这样左翼的一切事详细的说给他的妻基里斯和他的众朋友听。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呢遭遇的事情，今天呢一切都是不顺利，是吧？为什么不顺利？是不是本想是要挂死这一个莫迪凯，结果呢这个王道抬举他，王道高举他，还叫我来给他宣传，还给他穿衣服，还给他配上王的朝服，他心情好不痛快呀，是不是？向自己家里人就诉苦了。结果我们看下面怎么回答他的智慧人，也可以说是他的参谋啊，和他的妻子希利斯就对他说了，你在莫迪凯面前时而败落，这个时而败落我看一下英文，就是你在莫迪凯面前你开始败落了，开始的意思，时而败落，你开始败落了，而且他如果是犹大人他就是犹大人，莫迪凯所以那么蒙恩，所以能够得胜是什么原因？犹大人，因为他坚持承认自己是犹大人，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他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过他，你不能胜他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连仇敌都说这个话，说给谁听啊？说给哈曼听，本来是鼓励他帮他忙，给他出主意怎么阴谋，怎么害人，怎么害莫迪凯，现在什么呢？他说你呀、你胜不了他，是吧？你在莫迪凯面前时而败落，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，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因为莫迪凯的背后是谁呀？是一位至高的主宰，至高的神，是神的仆人，所以你不能胜过他，而且终必在他面前你要败落。后来果然如此啊！你想想，连他们都预算到了，你哈曼你不能成功，你必败落，那就说明你根本不能成功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色列所预备的宴席，所以时间是非常的赶紧的。我们看到这个时间也是在神的安排之下。什么时候第二次的宴席要开始呢？就是哈曼已经怎么蒙羞了，哈曼的如意的算盘已经失败了，哈曼要害莫迪凯的这一点已经不成功了，这件事情莫迪凯的尊荣，莫迪凯的被王所看重，这些事也在王的心目中，在王的心目中。当然这一个莫迪凯要害这个不是哈曼要害莫迪凯这件事，王现在还不知道，到第七章才知道，王还不知道。所以一旦王知道了，那就给我们看到时候成熟，时机来到，哈曼的末日就来到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。十四节什么意思？催他，还和哈曼说话的时候，正说的这个说关于这个哈曼在莫迪凯面前一定要失败，正说的说，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色列所预备的宴席。那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以色列祷告迫切，王也催促迫切，这就是和一切都和以色列的祷告有关系。因为以色列祷告迫切，以色列一定跟王讲了，现在是时候到了，现在第二次宴席我请王来复习。王呢当然就来催谁？催这个哈曼了，因为以色列要求只求王带着哈曼来赴他的宴席，所以王就催促。王为什么催促？因为以色列邀请啊，以色列催促啊，所以这个催促代表什么？祷告，我们祷告要催促神，催促神啊，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目的。所以以赛亚书62章也告诉我们，6节到7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是你所望的，他们呼吁不歇息啊，不要静默，也不要使他静默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祷告不停止，神做工不停止。你祷告迫切，神工作也在更加迫切，神在做工。这不过是地上的王，以色列求王，王就催促哈曼，结果让他快，你看催他，而且快赴以色列所预备的宴席。而且就在这个宴席上，就是第七章，我们知道 哈曼就解决了。以色列宴席不是一个平常的宴席啊，这个祷告是有能力有果效击中要害的一个宴席。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预备宴席，要预备自己的宴席。这个预备就是好好读经，好好明白神的心意，好好的在灵里祷告。预备宴席使我们的宴席丰盛，使我们宴席明白神的旨意，使我们宴席知所求，使我们的祷告有目标，而不是糊里糊涂祷告。我们到底求什么？以斯帖的祷告非常对准，所以通过以斯帖记这一卷书的学习，求主给我们的祷告要提升，要提高，祷告要更新，我们的祷告有改变啊！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做奇妙的转机，在这一章圣经啊，是因为祷告的果效，因为王的心在神手里嘛，神能够扭转一切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神能够做一切，但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祷告神就做工。所以这章已经看见哈曼已经败落，他的企图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。而摩西改呢，仍然回到朝门，默默无声。这章圣经我们看一下，摩西改有没有说话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得意，也没有觉得了不起，你怎么还让我回到朝门呢？我应该进王宫了吧？他没有，仍然守住本位，仍然能安于自己的那一个岗位，仍然忠忠心心，仍然耿耿忠心，这样的一个摩西改实在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。我再说一遍，摩西改和哈曼的不同在哪里？我们大家在这章圣经要学习摩西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他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是一个微小的人，他默默行善，不求报赏，他是卑微到底，他是得神喜悦。我相信他心里也知道，我行善没有人知道，他等候神，等候神，所以神到了说就为他成功，神到了说就让他行善，不是白白的行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怎么行善啊？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行善，第九节第十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九节十节这两节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
到有时候就要收成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家里人
更当这样。主要的就是行善不丧志，我们常常行善丧志，行善灰心，我做了好事人也不知，上帝都不看见，好像都没人理我，有的时候相反的果效，人家倒瞧不起我，人家倒要害我，我们常常会有这些想法。这里告诉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这不就是摩西改吗？摩西改没有灰心，摩西改默默行善，摩西改只让神知道，是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到了时候，到了时候摩西改就升高啊！今天不过得尊荣，还没有升高呢，到了第八章摩西改升高，那真正升高了，成为宰相，到了时候就升高了。所以行善不要给人看，行善不是为自己，也不是为了什么好处，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所以要抓机会。什么叫行善？舍己救人。什么叫行善？爱神爱人，这都是行善的，救人灵魂，哪怕我们到教会那么几句的勉励关心，这就是行善。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？这里说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这样做。如果摩西改当时看见人家的阴谋，大概鬼鬼祟祟，站着想害王，他睁一眼闭一眼也可以过去了。但是摩西改能不能有转机？没有转机啊，是吧？他抓住机会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抓住机会，有了机会要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这什么意思？你近处的人你都不行善，还是远处人呢、啊？那更提不到，是不是？向众人应该行善，向信徒一家人更当如此。在肢体，在主内弟兄姐妹当中，远的近的我们都要关怀，那然后你才能够说向众人行善。所以保罗这里提的真是告诉我们，勉励我们了、啊，勉励我们。而摩西改今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摩西改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他蒙恩，然后从始至终就给我们看到摩西改不跪不拜，身子都不动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忠心到底，他就守住主的道，结果神也给他回报，借着王给他回报。今天摩西改得的尊荣是哪里来的？是从王得来的吗？是从神得来的，因为他向神忠心，从神得来的。而哈曼呢，怎么样的自夸自称， 自高自大，自尊自荣，那叫自己害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又是要什么记恨凶杀，一心想害别人。所以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，这年你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为恶的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罪人，你只要行善，之中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必不断绝。真言是多次的提醒我们，他们是坏到极点的，他到了时候他叫自食恶果，是不是？第六章已经看见开始败落，到第七章那就他们被挂了。他能想得到吗？他要害人就是害了自己，当了个木匠好费时间呢，一定是加班加点，要给人加倍的工资，人才给你干，夜间给你干，赶了个木匠五丈高，结果挂谁？挂他自己，彻底蒙羞，是的，到最后就彻底蒙羞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呢，让我们知道啊，祷告的果效，神会做奇妙的转机，而且这个转机是和以色列的民族整个犹大人有密切的关系。这一章只是看到摩西改蒙恩，但是摩西改的蒙恩我们知道和谁有关系？和整个犹大民族有关系，和以色列有关系，和全民族都有关系。所以特别是那些主的忠心仆人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他们的得失关系太重大了，关系大的重大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的蒙恩成了全民族的祝福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